世成
啊，
我们已经查考到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段经文了耶。
是啊，这最后的一段话呀，提供了不少有关这卷书的背景资料，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查考。
嗯哼，
请你先念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
好的，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劝勉你们，又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你们务要在这恩上站立得住。
这节经文前面的一句话说，我略略的写了这信，托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转交你们。这句话有的圣经把它翻译成，我得到希拉的帮助，略略的写了这信给你们。所以啊，希拉不仅是替彼得带信的人，他也是替彼得写这封信的人。
不错，在我们头一次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谈过，彼得前书的希腊文非常优美，不太像是身为渔夫的彼得所写的出来的作品。
不错，
因此一般的圣经学者都相信这封信是由希拉代笔写的。
那么希拉为什么能写这么好的希腊文呢？叶山呢，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希拉是在希腊文化的社会里面长大的，受过了良好的希腊文教育，他是早期教会里面的一位先知跟领袖，灵命呢也一定不差，而且他还跟使徒保罗同工过呢。
那么叶山呢，希拉又是怎么代替彼得写的呢？
这有两种可能性，彼得可能把他写好的原稿交给希拉，请希拉帮忙润饰一下他的希腊文。另外呢，彼得也可能把信息告诉希拉，由希拉帮忙写下来。
是的，这有点像啊，早期到中国来传福音的外国宣教士。
嗯哼，
那时候懂英文的中国人不多，这些个宣教士啊，他们必须用中文来沟通。不过呢，即使他们再努力的去学汉字啊，最初会写的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可能是先用有限的中文写出讲章来，然后呢，再请一位文笔好的中国信徒修改一下，或者是把讲章大意的告诉他们的中国秘书，由这位秘书帮他们先拟好了讲稿，再交给他们看的。
嗯哼，世成，
嗯，
我觉得彼得对希拉这个人的介绍也真的是非常的精简有力耶。
哦，这怎么见的呢，叶山呢？
你看，他说希拉是一位忠心的弟兄，这就表示希拉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呢。
嗯，除了忠心之外啊，我们如果想更多认识希拉这个人，可以从《使徒行传》跟保罗书信里边去找资料。希拉不仅有很好的灵命，也有很好的办事能力，是初期教会的一位不可缺少的人才哟。
嗯哼，我觉得希拉还是一位非常谦卑的人呢。
嗯哼，
像他这么有才干的人，是很容易出人头地的，但是他却情愿做个幕后英雄来完成神的工作。比方说，他曾经当过保罗的助手，现在又当彼得的代笔人，不过呢，他却只在信尾的地方稍稍的被提了那么一下而已。
是的，当我们在数算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这些个伟大的人物，为耶稣基督成就了多少大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了有像希拉这样的幕后英雄在协助他们。
是的，师承，
嗯，
我觉得在今天的教会里呢，其实呢也跟过去一样，需要有许多弟兄姐妹愿意扮演像希拉这样子的角色，神的教会才会兴旺起来，你说对不对呀？
对极了。所以弟兄姐妹啊，您愿不愿意成为幕后英雄当中的一位呢？好，在结尾的地方，彼得又再一次的强调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为的是勉励他们，也为的是证明这恩是神的真恩。叶山呢，你想为什么彼得要强调是真恩呢？
我想这是因为在患难当中的信徒最容易疑惑神的救恩是不是真实可靠，所以彼得需要写一封信向他们保证这一点。
没有错，而且他要信徒在这真恩上站立得住，因为胜过苦难的秘诀就是要站稳脚步在神已经完成的救恩里面，不要对神的救恩失去信心。
是的，
在他这封信的最后的地方啊，彼得也跟当时的人一样有一些个问安的话。
师承啊，
嗯，
当时的人真是礼多人不怪。
是啊，
信头的问安不够，信伟呢还要问安呢。
不过信伟的问安呢通常包括了代替别人问安。叶善呢，请你念彼得前书最后的5章13-14节。
好的，彼得前书第5章13-14节。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凡在基督里的人。
在这儿彼得替巴比伦教会向读者问安，也替马可向读者问安。
师承啊，
啊，
这巴比伦帝国在当时早已经亡国了，怎么会在这儿出现了这么一间在巴比伦的教会呢？
你问得好，叶山。许多解经家啊，都认为彼得在这里啊，是用巴比伦这个名称来代替在罗马的教会的。因为当时的尼禄皇帝正在罗马大肆迫害基督徒，所以啊，他不想提出罗马城的名字来，免得这封信得罪了当权者，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嗯，你说的有道理。事实上，彼得的这封信的确是在罗马写的。
是的，
把罗马城比喻成巴比伦城，这也是挺合适的。因为据说当时的罗马就跟古代的巴比伦一样，非常的奢华淫逸。
嗯，至于彼得所提到的这位马可是谁呢？一般都认为啊，就是写《马可福音》这卷书的马可。
嗯哼，
彼得在这里称马可是儿子，并不是真的有什么血统的关系，而是指在属灵方面来说的，彼得是马可的带领人。或许是彼得带领马可信主的。
嗯哼，这就有点像使徒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
对了，
在提摩太前后书一开头的时候，保罗都称呼提摩太是他的儿子。我们知道提摩太是由保罗带领信主的。
对，马可这家人跟早期的使徒常有来往。据说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们聚集祷告的地方就是马可母亲玛利亚的家里边。彼得最初在犹太地传道被捉坐监，后来呢被天使救出来，他首先想去报道的地方啊，就是马可的家。
是的，而且马可年少的时候曾经跟过保罗去传道，对不对呀？
对，根据教会传统的说法，后来马可在彼得晚年的时候常常跟随在他的左右，成为彼得忠心的助手。
那至于彼得在最后这里吩咐他们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师承啊，
嗯哼，
这是不是当时教会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呢？
是的，其实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里边很习惯用亲嘴问安来表示尊敬。比方说吧，做学生的人要用双手搭在老师的肩膀上，亲吻老师的面颊来表示尊敬。
嗯，犹大呢，就是用这种姿势做记号，把他的老师主耶稣给出卖了。
对，后来呢，当初期教会成立的时候，也把这个亲嘴问安的仪式带进了教会崇拜里边去。据说在聚会当中啊，当还不信主的慕道友离开之后，信徒要领圣餐之前会先祷告，接着彼此亲嘴问安，然后再把圣餐的杯跟饼交给领会的主席。
这么做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
有的，当时的信徒认为亲嘴是表示不再纪念别人的过失，也表示啊，领受圣餐的人都在主里合而为一了， 只可惜这么可爱的做法渐渐的被人误用了，而且有些姐妹的丈夫还不是信徒，也不愿意他的妻子啊跟别的人亲嘴问安。
嗯，怪不得使徒保罗在他写的书信里特别强调，信徒彼此亲嘴问安要圣洁，免得得罪人也得罪神。
是的，
其实啊，我们现代的信徒也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彼此之间的相爱跟同心啊。比方说了，握握手，或者是轻轻的拥抱一下，你说对吗？
我赞成你的说法。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有不同的做法。不过呀，最重要的还是内心的真正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否则的话，光坐到外边给人看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点都没有错。
好，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把全卷的彼得前书查考完了。
是的，
我们还是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最后查考的这段经文彼得前书的5章10到14节再念一遍。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前书5章10节到14节。但是你们受了短暂的苦难以后，那位赐一切恩典的神，就是呼召你们借着跟基督耶稣连结来分享他永远的荣耀的神，必定亲自成全你们，坚定你们，赐力量和巩固的根基给你们。
愿全能归于他，世世无穷。阿们。
在忠诚的弟兄希拉的帮助下，我写这封短信给你们，我要劝勉你们，并且见证这是神真实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坚立不移。
跟你们同盟选立的巴比伦教会向你们问安，我的儿子马可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愿你们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得到平安。
在结束之前，我想问你，你喜欢彼得前书的哪一章哪一节呀？
嗯，我最喜欢5章10节，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
为什么呢，叶山？
因为这节经文带给正在受苦的人非常大的安慰跟盼望啊。那么时辰你呢？
我特别喜欢的是啊，4章7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为什么呢？
我觉得呀，无论神今天把我们放在什么地位上，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在世上苦也好，乐也好，都快要成为过去了，因为结局已经近了。重要的呢，是不能够动摇了我们对神的信奉，这样将来面对主的时候，才不至于后悔的。
的确是如此。
弟兄姐妹，非常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查考彼得前书，愿主祝福您，也赐平安给您。再见。
再见。